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这趟楚树的知识探索之旅。那个，想象一下，如果你把一篇报纸上极其严肃的政治社论，就是那种干巴巴的文章，当成超级英雄连环画来读，会发生什么？
哎，那你绝对会完全抓错重点。不仅如此，你还会对里面的每一个细节感到一头雾水，甚至觉得这写的什么乱七八糟的。
对，没错。或者说，如果你把一本处处埋设伏笔的悬疑小说当成真实的连环杀手传记来读，那你会觉得，哇，这作者脑子有毛病吧？
确实是这样。如果你搞错了你正在读的是什么东西，那你所有的阅读策略就全盘崩溃了。
所以今天我们这场深度探讨就要对一部几千年来不断被人们研究讨论的古老巨著做同样的事情。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快速吸收硬核知识，追求那种顿悟时刻的学习者，今天的讨论绝对会颠覆你的认知。
绝对会，因为我们要解剖的这部作品，它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很多人的日常想象。
我们要硬核拆解的素材是著名学者约翰·沃尔敦关于约伯基的一系列学术讲稿。我们的任务绝对不是去逐字逐句的读一篇枯燥的宗教文件。
对，那太无聊了。
没错，我们要解答一个极具争议，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刺激的问题。如果这部探讨人类无辜受苦的古老巨著根本就不是一部字面意义上的历史记录，而是一场极其前卫的思想实验，会怎样？
这个切入点非常犀利，也就是沃尔顿教授提出的核心观点，我们需要重新认识这部书的题材。
题材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像那种挤满灰尘的学术词汇，对吧？
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解密的第一把钥匙。题材到底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怎么说呢？题材其实是我们大脑里不可或缺的脑导航系统，它直接为我们提供了阅读策略。当你翻开一本书，题材会立刻将这部作品放入一个相似文献的所谓的社区中。
就像是我们去图书馆知道悬疑类都哪一排，科幻类在哪一排一样。
对对对，如果你知道你在读侦探小说，你就会自动开始寻找线索和嫌疑人。如果你知道你在读食谱，你就不会去期待什么惊天动地的剧情反转。
肯定是这样，没人会在菜谱里找凶手。
所以说，题材设定了我们作为读者的心理预期。但问题就在于，约伯基在这个古代的文献社区里，他其实是没有家的。等等，无家可归，那约伯基在这个文学社区里大概住在每条街呢？大家都说他属于智慧文学啊。
广义上他是被划入智慧文学的，但这就好比把什么东西都笼统的叫食物一样，太宽泛了。比如箴言也是智慧文学，它简短精炼。
对，就是那种充满格言的短句，很容易懂。
没错，但约伯记呢，它包含了几十个章节的长篇对话，还有宏大华丽的颂歌，甚至包含极具思辨性的长篇论述，它简直是一个罕见的庞大的混合体。
哇，那如果把它放到更大的历史背景里看呢？比如古代近东世界。
如果看整个古代近东世界，比如当时的巴比伦文化里，其实是有关于无辜者受苦的文学传统的。比如有一篇叫《受苦的艺人》。
哦，所以还是有同类作品的吗？
表面上看是，但那些文件都有非常标准化的公式，基本上就是受苦、哀求，然后神明最终介入并恢复一切。
也就是那种很套路化的爽文模式。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但约伯记完全颠覆了那些成熟的公式，在结构、深度和表现形式上，我们在当时的古代文件里根本找不到任何一部能和它对标的作品。
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就好比你走进一家巨大的音像店，你想找一张特定的唱片，结果你拿起来一听，发现它既是震耳欲聋的重金属摇滚，里面又无缝穿插着古典交响乐。
这个比喻太棒了，连店员都不知道该把它放在哪个架子上，
对吧？既然没有现成的阅读策略，没有同类的参考，我们在阅读它的时候，不就完全陷入了那种盲人摸象的孤立困境吗？到底该怎么读它？
沃尔顿在这里就提出了一个绝佳的破局之法。这里令人着迷的是，既然传统的题材标签全都不管用，我们不妨完全转换视角。他认为约伯记的题材实际上是一种思想实验。
思想实验？ 这个词听起来非常现代啊，古代人也玩思想实验吗？
当然，为了让你更好地体会这种策略，我们可以想想新约里耶稣讲述的那些比喻，比如浪子回头或者好撒玛利亚人。
啊，对，那些经典的比喻。
当我们听这些比喻时，重点根本不在于去考证物理世界里是否真的有一条特定的路，或者那个撒玛利亚人的具体生卒年月，对吧？
对，没人会去翻找古代的户口本，看看那个浪子啊到底叫什么名字，或者他是哪年哪月离家出走的，那显得很荒谬。
没错，那些比喻的力量在于通过一个精心构建的场景去探讨极其深刻的神学或哲学议题。约伯记虽然篇幅浩大得多，但本质上是一样的。
所以它是一个更大规模的思想实验，也就是提出一个极端的假设性场景。
完全正确，他在问，如果发生的某种特定的极端情况，人类的智慧、因果的法则还能不能成立？他并不是在宣称书里的每一段长篇大论都在某个具体的下午被原封不动的录音记录下来了。
哇，等等，这会不会颠覆很多人的认知？
肯定会有一点神学上的冲击。
你的意思是，大家几千年来讨论的那个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的约伯，这个人根本不存在，一切都是虚构的，那这本经典的权威性岂不是荡然无存了吗？
这是一个必须直面的尖锐问题。但你得注意，沃尔栋并不是在彻底否定约伯的历史真实性。
哦，所以真有这么个人。
历史上很可能确实存在过一位名叫约伯的真实人物，他在古代世界广为人知，因为极其公义却遭遇了罕见的巨大苦难，从而成为了一种文化象征。
也就是说，这个真实的约伯是这段历史的锚点，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号人物。
对，锚点这个词很准确，但区别在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长达几十章的文本里面那些精准对仗的诗歌、层层推进的辩论，其实是后来的作者利用了约伯这个古代知名人物的躯壳，进行了一场庞大的文学建构。
我懂了，就是作者借用了他的生平和基本设定，往里面注入了一场用来挑战思维极限的思想实验。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如果你把它看作是一场为了测试某种极限而设计的实验，那你立刻就能明白一件事。
你只梳理那些夸张的设定。
对，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书中的设定会夸张到那种不可思议的地步。你看，约伯不仅是个好人，他是被设定为完美无瑕的极致的艺人。
嗯，一点瑕疵都没有。
而且他遭受的苦难不是丢了工作或者生了场小病，而是在一天之内家破人亡，财产尽失，自己还生不如死。这绝对是毁灭性的打击，一切都被推到了最极端的阈值。
而这种极端恰恰就是思想实验得以运转的核心机制。我们可以试着推演一下，如果约伯只是个差不多的好人，比如偶尔也会撒个小谎，
或者偶尔占点小便宜，对吧？
没错，或者他受的苦只是普通的循序渐进的挫折，那你想想读者的反应会是什么呢？
那读者的反应太好猜了，大家的大脑会自动调出最熟悉的路径，像哦，他肯定是哪里做错了，遭报应了嘛，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对，人们太喜欢这种解释了。
或者大家就会用那种鸡汤式的安慰来打发他，哎呀，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每个人都会受点苦，熬过去就好了嘛。
是的，人类的大脑确实非常依赖这种廉价的标准化的答案，因为他们能给我们安全感，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是有序可控的，因果分明的。
确实如此。
所以为了把所有这些敷衍的便宜的答案通通从桌面上拿走，作者必须使用极端设定，他堵死了所有的退路，
让你无法用常规的因果报应去解释约伯的处境。
没错，这迫使读者必须直面那个最刺骨的拷问，当因果律彻底失效时，当好人完全没有好报时，这个世界的运转逻辑到底是什么。
哇，这个机制太绝了。这就好比一个物理学家做实验，他如果不把实验室里的空气全部抽干，只照一个绝对真空的环境，他就永远无法观察到羽毛和铁球同时落地的现象。
这个比喻极其精妙， 恐惧阻力会干扰一切，就像我们日常的偏见和那些标准答案会干扰我们对苦难的真正认知。
所以约伯的极端设定就是为了在文本里制造一个绝对真空。这也解答了为什么我们在读这部书时总觉得有种不真实的超现实感。
因为它本来就是超现实的，朋友们说话全是一套一套完美押韵的诗歌，苦难来的像精密计算过一样。
没错，原来这种超现实感不是因为古代人的生活真的那么戏剧化，而是因为它本来就是为了实验而刻意设计的无尘实验室。
既然这间无尘实验室里的对话和设定是文学建构，毕竟古代根本没有速记员能把如此华丽即兴的高级修辞一字不落地地记下来，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什么问题？
如果朋友们的长篇对话是建构出来的，那么上帝在旋风中的长篇演讲呢？如果再往深处推演，开篇第一章天上法庭里上帝与撒旦的对话呢？
天哪，你提到的这个天上法庭绝对是很多读者在翻开约伯记时遇到的巨大神学障碍。你要知道，很多听众朋友读到这里时心里是非常崩溃的。
因为那个场景确实非常令人不安。
对呀，你想想，当你看到上帝和撒旦像是在赌场里一样拿一个无辜好人的一生来打赌，你会强烈的担忧上帝会不会此刻也在拿我的生活和恶魔打赌。
这种焦虑非常沉重而且极其普遍。但就是为什么将约伯记视为思想实验如此重要的原因，这个视角完美的解决或者说释放了这个神学焦虑。
所以它并不是真的在天上发生了一场赌局。
绝对不是。如果这是一个思想实验，那么天上法庭的这一幕根本不是在描绘上帝真实的运作方式，它仅仅是一个假设性场景，一个用来启动整个实验的先决条件。
我明白了，就像作者在说，假设我们在幕后设定了一个极端的前提，让因果报应彻底脱钩，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完全正确。所有这些极具创意的铺垫都是为了设定约伯的处境，从而去探讨上帝在苦难中的角色，而不是让你去纠结天上到底有没有这种荒诞的会议。
也就是让你别被实验的外壳吓退，去关注他真正要探讨的核心。
对。那么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承认这是一场经过精密设计的思想实验，我们就必须去拆解它的实验装置，也就是弄清楚它的结构到底是怎么设计出来的。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具体该怎么去拆解它的结构？
约伯记的结构其实呈现出一个极易辨认的三明治形态，两端的面包是散文体写成的序言和跋。
就是开头天上法庭的故事设定和结尾约伯恢复财产的大团圆结局，对吧？
没错。而中间厚厚的夹心则是诗歌体的对话和论述，其中第三章到第27章是约伯和他的三个朋友之间来回拉扯的辩论，
然后从第29章开始一直到结尾附近是长篇大论的单向论述，包括约伯自己的总结，一个叫以利户的年轻人的发言，以及最后耶和华的演讲。
对，你注意到了吗？第3到27章是对话，29到37章是论述。
等等，中间夹着的第28章呢？我们平时读的时候很容易默认第28章依然是约伯在说话，因为前面第27章是他在发言，后面29章也是他在发言啊，并没有引入新的人物。
哇，你抓住了极其关键的一个盲点。这就是伍尔顿教授特别强调的地方。第28章被学者们称为智慧之诗，但它其实绝不可能是约伯说的。
真的假的？那是谁说的？
如果你仔细观察第27章，你会发现朋友们的对话其实已经难以为继了。那个叫索法的朋友已经无话可说，直接退场了。比勒达的话也极其简短，甚至可以说是语无伦次。
所以这些代表了古代世界最聪明的人其实已经江郎才尽了。
没错，他们把所有传统的你受苦肯定是因为你犯了罪的神学说辞耗尽后彻底熄火了，整个辩论陷入了死局。
就是传统的因果论在约伯的绝对无辜面前崩盘了，实验进行不下去了。
就在这个全场陷入死寂的时刻，第28章出现了。伍尔顿指出，这首诗其实是旁白，也就是那个布置这场思想实验的叙事者 或者说是作者重新切入了舞台。
哇，这就好比你在一座剧院里看话剧，台上的演员们吵得不可开交，最后都精疲力尽瘫倒在地，突然间整个剧场的灯光全部大亮。
对，然后导演直接从幕后走到了舞台中央，
然后导演面对着观众发出了灵魂拷问：你们就这点本事吗？你们吵了这么久，连智慧的皮毛都没摸到。
非常生动的画面，这首诗里面描绘了极其宏大的景象，说人类可以挖空山体寻找宝石，但智慧从何处寻？他强行将整本书讨论的焦点从之前所有人纠结的公义扭转到了智慧这个更高的维度上。
这个设计太精妙了，这说明这本看似散漫的书是一台无比精密的仪器。尽管古代吟游诗人能够口耳相传像荷马史诗那么长的作品，但这本有着精密修辞策略的书更像是一个精心编排的完整整体。
绝对是的，叙事、对话、论述、颂歌缺一不可。如果你拔掉任何一个零件，比如忽略了第28章是旁白这个事实，整个思想实验的推导逻辑就断裂了。
那么当我们面对这样一部精密复杂又并非字面历史的古代巨著时，我们到底该怎么去理解它的权威性？我们该如何阅读它？
这里有一个终极视角，沃尔顿教授强调，像圣经这样的经典是为我们而写，但不是写给我们的。
这句话怎么理解？听起来有些绕。
意思就是，它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依然有神圣的指导价值，所以是为我们而写。但它并不是用我们现代人的认知语境或者现代科学的标准写出来的，所以不是写给我们的。
我懂了，如果强行用现代人的标准去要求它，比如非要追求科学精准度或字面历史事实，我们就会严重扭曲文本。
对，比如有人非要拿着铲子去考古，去证明约伯的家乡乌斯地在地图上的精确坐标，这完全忽略了古代作者的意图。
也就是说，我们在阅读时的权威来自于理解人类传达者，也就是作者的意图。
没错，如果不通过文本的修辞策略和思想实验的题材去理解作者想说什么，而是随意带入我们现代人对字面历史执念的执念，我们就无法真正获得他传递的神圣信息。
这真是一次非常过瘾的认知重构，感谢你，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参与这次深度的智力激荡。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核心发现。
我们今天其实是把一部几千年的古老文件放在了手书台上。
没错，我们剥离了对字面历史事实的执念，拥抱了思想实验的广阔视角，也理解了为什么要用绝对真空这种极致的设定去消除那些廉价的简单答案。
同时，我们也一起体会了那首在众位智者哑口无言时，像导演登场一般打破僵局的智慧之诗。
讲真，这给了我极大的启发。在今天结束之前，我想留给你，正在收听的你，一个发人深省，或许还有些挑衅意味的结尾悬念。
留给大家一个延展的思考。
是的，既然像约伯记这部如此古老，常被视为绝对字面历史的文本，实际上可能是一个极其精密，旨在打破我们生活舒适区的佛学思想实验。那么，在我们的现代生活，甚至是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还有多少被我们盲目奉为绝对字面真理的故事或新闻，其实只是为了逼迫我们去寻找更深层智慧的思想实验呢？
这个问题非常犀利。我们日常接受的信息里其实充满了很多无经审视的预设。
所以下次当你面对那些看似荒谬的极端设定时，不妨停下来问问自己，他真正想要测试的是不是我的智慧。好了，感谢你今天和我们一起深潜，期待下一次我们继续在未知的知识海域里寻找那些颠覆认知的火花。再见。
再见。